第十一章，亚伯拉罕蒙召。世人从巴别城分散之后，拜偶像之风几乎又遍及了全地。最后耶和华就任凭那些刚愎犯罪的人们一意孤行，他只拣选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为后世的人保守了上帝的律法。亚伯拉罕生长在迷信和邪教的环境中，甚至连他那曾保守认识耶和华之知识的父亲也受了四面败坏的影响，而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但是真信仰是绝不会中断的，上帝总是保留一般侍奉他的渔民。亚当、赛特、以诺、马土撒拉、挪亚和闪这一世系的人一直持受着上帝旨意的宝贵启示。后来塔拉的儿子亚伯拉罕成了这神圣委托的继承者，虽然有拜偶像之风在各方面引诱他，但他并没有受到影响。众人忤逆他独信，他坚定不移地守着敬拜独一真神的信仰。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上帝把他的旨意传达给亚伯拉罕，使他对律法的条例以及借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都有清楚的认识。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的后裔众多，成为大国，这是当时人所特别珍视的。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此外他又加上一个保证，在继承信仰的亚伯拉罕看来，这比其他一切更宝贵，那就是世界的救赎主必要从他的后裔中出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而应许实现的首要条件就是信心必须先受试验，必须要有牺牲。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信息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上帝为要使亚伯拉罕适于做他的大功，做他圣言的保持者，就必须叫亚伯拉罕离开早年的生活环境，因为本族和朋友的影响，有碍于上帝所要给他仆人的训练。如今亚伯拉罕既然与上天有了特别的联络，就必须住在外人中间，他的品格必须特殊而与世人完全不同。他甚至很难向朋友们解释明白自己行动的方针，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洞察，他的动作和作为是他拜偶像的族人所不能理解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不移的顺从，乃是全部圣经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关信心的事迹之一。在他看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信赖上帝的应许，虽然从外表上看这应许还没有一点现实的保障，但他却舍弃了本地本族父家，随着上帝的引领到未知的地方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个临到亚伯拉罕的试验实在是很大的，而要他付出的牺牲也相当的重。本地、本族和富家与他原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可是他毫不迟疑地顺从了上帝的呼召。关于应许之地，他也没有提什么问题，例如地土是否肥美，气候是否适于健康，环境是否合宜，是否有发财的机会。他认为上帝既已吩咐，他的仆人理当顺从。地上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今日许多人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受到试验，他们虽然听不见上帝直接从天上向他们说话的声音，但是他们用圣经的教训和天意的安排呼召他们。上帝或许要他们放弃一个得财富和享尊荣的事业， 辞别意气相投的益友，并离开本族，到那显然具有克己、艰辛和牺牲的路上去。上帝有一种工作需要他们去做，而安逸的生活和亲友的影响会妨碍他们造就一种完成此工所必须的品格。上帝要他们避开人的影响，抛却人的援助，而感到只需要他的帮助，单依靠他。这样，上帝又可以向他们显示自己。有谁准备响应上帝的呼召，而放弃原有的计划和亲密的朋友呢？有谁愿意接受新的使命，进入未曾传过福音的地区，以坚定和乐意的心做上帝之工，并为基督的缘故而把失去的看作为对己有益呢？凡愿意这样做的人，就是有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必与他同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时，上帝第一次从天上呼召他，他就遵命搬到哈兰去，他的父家随着他直到此地为止。这时他们还是一面拜偶像，一面敬拜真神。亚伯拉罕留在这里，直到他父亲塔拉去世的时候。及至塔拉死后，上帝吩咐他离开父亲的故里，再往前去。他兄弟拿赫和拿赫的家属却留恋他们的家乡和偶像，因此除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之外，只有那早已亡故的哈兰的儿子罗德愿意和他同过漂流的生活。然而从米索波大米出发的人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亚伯拉罕现在已拥有大群的牛羊，因为牛羊就是东方人的财富，他又有许多的仆人和随从。这一次他离开父家不再回来了，所以就带着一切所有的，就是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这些人口之中有许多并非专为服役或得利而来，乃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留在哈兰的时候，曾引领许多的人敬拜并侍奉真神，于是这些人依恋着这位先祖的家庭，就与他一同到应许之地去。亚伯拉罕把他们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他们在迦南的第一个居留处就是示剑。亚伯拉罕在摩利橡树的树荫下支搭了帐篷，这里是一个广阔而多草的山谷，有橄榄树林和泉水，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新山。先祖亚伯拉罕进入的地方非常美丽，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蜜。但是这布满树林的山头和果实累累的平原，对于敬拜耶和华的人来说，却都被浓重的阴影笼罩着。因为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亚伯拉罕已经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地，谁知发现这地已被异族占据，并且盛行拜偶像之风。在树林中有敬拜假神的祭坛，在临近的高处有人献活人为祭。亚伯拉罕虽然确信上帝的应许，但在支搭帐篷时总不免带些悲观的情绪。于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因有这一上帝与他同在而不至落在恶人手中的保证，信心就坚强了起来。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时他仍然是一个旅客，不久又迁到临近伯特利的一个地方去，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生活乃是一个祈祷的生活，他无论在何处支搭帐篷，总是在旁边筑一座祭坛，早晚召集他家里的人一起献祭礼拜。在他的帐篷挪移之后，祭坛就仍留在原处。后来在漂流的迦南人中，有一些接受了亚伯拉罕的教训，无论何时当他们中间有人来到祭坛这里时，他们就知道从前什么人曾在此居住， 于是他们在支搭帐篷后就重修祭坛，在那里敬拜永生的上帝。此后亚伯拉罕继续迁往南方，他的信心又受到了试验。有一个时期天不降雨，山谷里的溪水都干涸了，平原上的草木也枯槁了，羊群无草可食，全家都遭到饥饿的威胁。这时先祖是否要怀疑上帝的领导呢？是否要怀念加勒底富饶的平原呢？当种种困难接连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时，众人都极想知道他将要怎样行。只要他的信仰没有动摇，他们就觉得仍有希望，他们确信上帝是他的朋友，仍然在领导着他。亚伯拉罕不能说明上帝是怎样引导他的，而现实情况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但他仍坚信上帝的应许：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他恳切祷告，设法保全他全家和牲畜的性命，但绝不容环境来动摇他对上帝圣言的信心。为了逃避饥荒起见，他便到埃及去，但他并没有放弃迦南地，也没有在穷途末路之时回到他出来的不缺粮食的加勒底去，只是到离应许之地最近的所在暂时逃荒，打算不久仍回到上帝所安置他的地方。上帝曾照着他的旨意使这个试炼已临到亚伯拉罕身上，为要给他顺服、忍耐和信心的教训。这些教训都记在圣经上，使后世蒙召者在忍受苦难时得帮助。上帝引领他儿女的方式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但他绝不忘记那些信赖他的人，也不丢弃他们。他曾让苦难临到亚伯，但他并没有丢弃他。他也曾让蒙爱的约翰被放逐到孤寂的拔摩岛上，但在那里有上帝的儿子向他显现，使他在异象中看到无限的荣耀。上帝时常让试炼临到他的子民，使他们可以借着自己的坚韧和顺从来丰富灵性的生活，并使他们以自己的榜样来激励别人。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那考验我们信心最严酷的试炼中，似乎上帝已经丢弃了我们，但这正足以使我们与基督更加亲近，并将一切的重担卸在他脚前，换得他所赐的平安。上帝常在苦难的炉中试炼他的子民，基督徒的品格要在炉火中受锻炼，好使渣滓与真金区分开来。有耶稣在旁留心看管，他知道炼净那宝贵的金子需要多少火力，以致那金子可以反射他爱的光辉。上帝要借着严格的试炼训练他的仆人，他看见有些人具有才能，可以用来推进他的圣功，他就要叫这些人遭受试炼。由于他的安排使这些人临到某一种境地，以便考验他们的品格，并暴露他们自己尚未觉察的缺点和软弱。他又给他们机会来改正这些缺点，使他们配为他服务。他使他们看出自己的软弱，又教训他们倚靠他，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帮助和保障。这样上帝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他们已经受了教育、造就和锻炼，预备好用上帝赐给他们的能力去完成伟大的工作。于是当上帝呼召他们去做工时，他们就有了准备，而天上的使者也能与他们联合，共同从事那必须在地上完成的工作。当亚伯拉罕居留在埃及的期间，他显明自己还没有脱去人性的软弱和欠缺。事实上隐瞒撒拉是他的妻子，就显明他不信靠上帝的看顾，缺少他素常具有的巨大信心和勇气。因为撒拉容貌俊美，所以他惧怕埃及人会因爱这个美貌的客旅，并为要娶她而毫不犹豫地杀害她的丈夫。他认为称撒拉为他的妹子并不算犯说谎的罪，因为他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隐瞒他们间的真正关系就是欺骗。 人偏离了严格的诚实，绝不能蒙上帝的悦纳。由于亚伯拉罕缺少信心，撒拉就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埃及王听说她美貌，命人把她带进王宫，打算娶她为妻。但是耶和华凭着大怜悯降灾给法老的全家，借此保护了撒拉。法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亚伯拉罕欺骗他，甚是发怒，于是将亚伯拉罕的妻子还给他，并责备他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去吧。亚伯拉罕曾蒙法老的厚待，就是到了这时，法老还恐怕亚伯拉罕或他的同伴会遇到什么伤害，所以就派了一队卫兵保护他们安全出境。那时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埃及人与外族的牧人来往，甚至不能与他们一起吃喝，故法老遣送亚伯拉罕可谓是仁爱慷慨之举。同时王吩咐他离开埃及，是因王不敢让他拘留。法老由于愚昧无知，几乎使亚伯拉罕受到极大的损害，幸亏上帝从中干涉，救了法老，免致他犯那么大的罪。法老看出这个客旅是上帝所器重的人，所以他不敢留这么一个明明受上天眷爱的人在他的国中。如果亚伯拉罕留在埃及的话，他那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尊荣势必引起埃及人的嫉妒和贪心，而且他或许要受到什么伤害，这是法老所要负责的，或许还会是法老的全家再遭受上帝所降的灾祸。上帝给法老的警告，在亚伯拉罕日后与异族人往来中保护了他，因为这事是无法保守秘密的。他使人看出亚伯拉罕所敬拜的上帝必要保护他的仆人，而且任何危害他的事必要遭受报应。亏待天父的儿女乃是一件危险的事。诗人曾提到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他论到上帝的选民说：上帝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亚伯拉罕在埃及的经验与数百年后他子孙在埃及的事有些相同之点是非常有趣的。两者都是为了饥荒到埃及去，又都在那里寄居，上帝为了他们的缘故降灾给埃及人，使埃及人惧怕他们。他们都受了异邦人的厚礼，带了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阿门。